我们今天是神启之道的第四节啊，那我们功夫继续练下去啊。那么这一节呢的题目叫做科学跟科学的画面，那欲望就是行动。一般我们是这样讲啊，比如说你现在是科技时代，那你有可能会说老祖宗那一套啊早就过时了啊，那或者是比如说音乐，那个是老式的音乐，那任何东西你会是老式的衣服，老式的什么东西，老式的想法，神龙式那是老式的哈。可是我们必须要回到一个比较事实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对没有错，那些其实真的是落伍了，可是现在的状态不是以前累积下来的吗？那么以前累积下来的是不是仍然是在那个我们现在的这个现代知识的底层，它是在那边吗？你知道我意思吗？它是在那边吗？那它如果是在那边的话，比如这样讲好了，如果说我们讲一句话，我们所用的文字，这些文字是不是之前很早以前我们的老祖宗累积下来的？那所以我们在看我们老祖宗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当然用我们现在的观点在解释以前的事情，就表示说其实当时对这件事情的解释跟现在解释可能是不一样，可是却从以前那个基础上堆上来的，对吗？好，那我们现在讲提到说任何事情，其实到后来呢，我们讲到的是科学，就任何的科学我必须要有证据，眼睛看得到，耳朵听得到，就是必须要感官的部分。可是感官的部分不是以前一点一点积下来那个真吗？那个真的累积从哪里来？其实还是从很多的想象力来的嘛，从很多的想象力来的。所以他今天在谈到说科学跟科学的画面，那第二个题目叫做欲望就是行动。好，那你有想法，其实这个单单这个想法本身呢，它就是一种行动。比如说我好想要，刚我们提到吃拉面嘛，哈。那一听到吃拉面，我就说好吧，那我下个礼拜做新鲜的面请大家吃，对不对？但你不提我就不会说啊。但是其实是这样子吗？不是，因为我早在之前我就在想说我做新鲜的面给大家吃，我早就有这样想了。但是刚好你们今天有在提这个事情，我在想说，哎，刚好我就下个礼拜做给大家吃这样子。所以其实欲望是行动啊，我对我来讲我是有一个欲望啊，想要弄新鲜的面给你们吃啊，好，但是呢他就会创造一个环境，就是好像听起来是你们要吃面，所以我 offer 说我弄面给大家吃，对不对？但是其实我很想弄新鲜的面给大家吃，因为我不知道那个新鲜的面到底好不好吃，我自己是觉得蛮好吃的啦。好，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这样。那欲望就是行动哈，我这样讲好了，假如我们这样讲好不好，如果你是在演戏，在外面演野台戏，那现在这个演员呢跟后台讲啊，哎，我要一把扫帚扫把，我要一把扫把，那后面会不会丢一把扫把给你？应该会吧，因为你是替他们在前面演戏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好，那今天你要什么，你在前台演戏，后台是会全然支持前台演戏的人。好，那物质的世界我们了解是由心灵的世界所推出来，推出来干嘛？要表达，对吗？任何外在的世界的表达是因为我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是内在的想法，想它外物质化嘛，就我们有一个很基本的概念，任何我们现在在物质所碰到的事情，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我所体验的生老病死，我的状态是不是我的内在希望体验的那个部分？那换言之就是我替我的内在跑到前头来，那我在前头来表现的时候，我有任何欲望，我的后台当然知道，因为它是由内在推出来，对不对？所以前台在野台戏的自己说我要什么，那个欲望它事实上就会被支持，那不是行动是什么呢？你知道我意思吗？其实我最近我在看另外一本书，这之前这一本书我也看过很多次的了，那我还蛮喜欢这本书，叫做顶克西的朝圣者，那这是天下的版本，另外有一个出版社他也同样出这一本书，名字叫天问。 天上的天，好，问题的问，天问。那这本书是德普利兹奖的一个叫安妮达勒兹吧，哈，他写的。然后他在写这本书，他的一个观点，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说，他比如说我在看这个景色，然后你看我卡进去这个景色的部分，然后我把这个景色拉远，把时间一拉远，拉到以前这个地方是怎么样，然后往后拉又拉，拉到未来，所以时间一拉进拉出，然后空间感受从那边，因为意思是说，我们现在所谓的人生是好像我们在外面把我们的环境荒野化、简单化、限制化，然后我们再来表达这个环境我的感受是什么，对吗？切片嘛，切断。那假如是这样的话，你假如把不管你今天是什么事情，好，你是工作上的问题、感情上的问题或任何的问题，你只要把这个范围拉进拉出，把时间往后拉、往前拉，然后把空间往前拉、往后拉，然后把次元放大放小，然后用这个观念去做任何事情的话，你会发现你的厚度跟广度是加大的。几个最简单的例子，当一件事情活在你心中，就我今天有个想法，而这个想法又活在我心中，单单就活在你心中，它在心中里面它就会继续成长，对吗？你只要晃着，我气一个人很讨厌他，你只要晃着，他会找秩序，他会找理由，他自己变成有，因为他我们在这里这一章他也提到，他说真正的心智哦，它有一个特性，它的特性就是它会把它秩序化，就心智本身就会秩序化。那可是问题是，你现在的秩序化是不是一个简单条件的秩序化？比如说我现在感官看到的部分，是不是按照我感官的部分去秩序化？一个孩子你丢给他一堆那个乐高，他是不是按照乐高去把它排成他想要的东西？没有的乐高他不会排嘛。那一样的情况，那我们的人生，我们会不会按照我现在所看到的事情做拼图，我把自己拼成一个人生的蓝图，会吗？比如说哎呀，我是个好，然后一做拼图，一开始有角色之后就开始定规则，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有角色就一定有规则的，比如说我当爸爸，那么我爸爸一定有爸爸的规则，我该做什么。我当妈妈，我当妈妈一定有当妈妈的规则，我现在跟人家结婚有了婚姻关系，那么这个规则是什么，对不对？我在这家公司，那么公司一定有规则，没有规则我会自己定规则。一个人生活你也会自己说，我早上起来我就要吃饭啊。但是像昨天晚上我女儿回来，那我也煮了一些东西，我说问她要不要吃，她说八点以后我是不吃东西的。我说那你饿不饿？饿啊。那为什么不吃？因为八点以后我是不吃的。那为什么不吃呢？怕胖，对不对？好，所以这个东西是不是一个规则？你知道我意思吗？这个规则一定下来，你会没有规则会替自己定规则啊，我几点要做什么，我那要做什么，我那要做什么，因为有角色就有规则，那有事情就有秩序，你会自己去把它定秩序。但是如果呢，你恢复到一个比较厚度厚一点、广度广一点的话，你会发现说你的自由度跟发挥度跟观点，它其实是会拉的比较清楚一点。比如说这样讲，我们现在刚刚讲到，我们到外面去开野台戏嘛，那野台戏演一个曲目，那个叫做什么曲嘛，哈，一出戏，
就是那个大牛要扫地，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而且一出戏，我们在演一出戏的时候，那我所看到的就是我这一出戏啊，我看到我现在穿的衣服、演的环境。我们不要说什么，就算你看小说好了，你看了这部小说，你会不会跟着小说那一出戏进去那个戏幕里面，然后你会觉得伤心，你会觉得痛苦，你会觉得怎么样，是不是跟着戏走？所以我们很容易，你看我们只是看书，然后这个书我们立刻要把它次序化，用一个你自己的目录去把它编成你自己能接受的事情，对吗？所以 一般人我们在看赛事书，我们会不会也是按照我们自己的目录去看赛事书？因为我们把会把它次序化嘛。那自己赛事说什么是赛事说什么，但是我是按照我的次序跟我的目录去编我所看到的东西嘛。所以为什么每一年你看赛事书都不太会一样？因为你有在你的观点有拉开啊，所以看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啊。好，那这里是提到这个地方哈。那哦，我们来看他的课文好了哈。他说呢，在两天以前呢，他说我必须要来以你的那个梦啊，玻璃门的梦来做开始。但如果你看他的英文书的话，他这一段的翻译并不是十分好的啦，因为他这里翻译到说玻璃门的最重要的这个信息哈，他其实那个最重要是那个英文是叫生死攸关的 vital 的，啊，他是用 vital 跟 most important， 但是那个 vital 的部分他没有翻出来，也就是说这个玻璃门的这个梦，它所带的是一个生命攸关的信息，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梦。好，那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它的真相，它英文是用 truth， 也同样适合于这个神奇之道。什么真相呢？就像我刚刚讲的，你在前台演野台戏，那么你的任何欲望是被后台所支持的。只要你不要在那边花抖，你到前台去演戏，然后拼命花抖，然后有东西你也不敢要，你就拼命看你眼前有什么，然后也不会向后面去要，没有办法放松。好，那这样的话呢，那你就自己找自己的苦受了。那其实这个状态是目前鲁伯所接受到最严重的状态，因为鲁伯这个人是绝对不会放松的人，他不放松的，他随时都在一种紧张状态，而且一种必须要随时充实自己的那种状态。耶稣应该也差不多了，啊，这是也是这样，对。那他们很好玩了，等一下你就看他在讲他们家里的这个发生的事情，真的很妙啊，妙不可言这样子。我们就慢慢来好了。所以他说哈，那个梦啊，因为我刚刚有提到嘛。鲁伯有帮他先生解梦，那也解得还不错，可是呢，赛斯说呢，那个梦给你的是关于神奇之道的一个主要特征，主要特征，他讲到主要特征的一个例子，也就是我们今天在谈神奇之道，那什么是这个神奇之道的一个主要特征呢？他说鲁伯并没有强调这一点，要其他的部分他解释的都很好，那这个主要的议题是什么呢？是你能轻易的扩大玻璃门上的洞，好，轻易的，轻易的扩大玻璃门的洞。那轻易是一个关键的名词，所以对于知性的世界而言呢，一扇门会被认为是固定的。你会认为说不可能，你不可以过去的，啊，你如果看哈利波特的电影的话，哈，他比如说他要到学校坐一种火车，好像是月台是什么八月二分之一还是五月二分之一，根本没有这样的一个月台啊，啊，原来呢那个月台是在柱子里面，所以你要穿进去柱子，推进去柱子，啊。但问题是谁敢这样做啊？没有人敢嘛，你就碰墙壁嘛，啊！但是他就轻易的这样转过去就过去了，这样子。像赛斯如果要进到我们这个世界，也是轻易的就撞进来啊。对他来讲的话，什么玻璃门，你开什么玩笑？玻璃门对他有意义吗？我们知道嘛，我们的科学家告诉我们，所有的物质世界是原子跟电子建构的，对他来讲的话，根本挡不住他嘛。但是轻易这个部分哈，这字呢，它其实是一个关键字，因为玻璃门会被认为是坚固的，就好像我们肉体感官的世界那样很坚固哈。那但是以同样的说法呢，以更大的架构来看，那个门是根本一点都不坚固。当然嘛， 如果以赛事来看，那门有坚固吗？那才奇怪嘞，啊，他会觉得你很奇怪，那个门不是可以进来吗？啊，正如没有任何物体是坚固的，我想对赛事来讲是这样吗？所以显然科学已经知道这一点了。他说呢，他科学委派世界自然为外在世界事件的一个领域。他是从委派，他其实不是说委派了，他是用 delegate 这个字了，啊，就是他科学认为什么？认为外在的世界、自然的世界就是外在世界这个领域，因为科学不研究内在。但是科学知不知道外在的世界是原子电子建构而成的？知道嘛？啊，是知道啊。可是他是不研究内在你，所以对科学来讲，自然的观点只是个机械性的，它是个机械性的观点，你只能看到外在，也就是我们说的切片，你只要切片来看而已。所以呢，自然本身像自然的其他部分一样，都有一个丰富的内在的心理深度，可是我们不会去看它，我们不会去看它。很多的女孩子会抱怨她的男朋友看她哈，就是把她物化了，就只会注视似的看对方，但是没有了解她心里面想的是什么东西，这叫物化，就把她物质化。对小孩来讲的话，这个世界就是他嘴巴能知道的东西，就是这个世界。你跟他讲妈妈是什么，其实孩子并不知道妈妈是什么。那一岁以下的孩子哈，他开始在走路或开始在笑，你会很高兴。可是对那个一岁以下的孩子来讲的话，妈妈爸爸是什么，他其实不知道的。他知道只是他要吃的食物而已，对吧？好，那个叫做物化。然后像你说。我们在心理上提到的那个认母行为啊，其实那个认母行为就是物化的一种状态，也就是他认这个，比如说他出生的时候呢，哦，可能是一条狗在旁边，他认这条狗是他妈妈，所以他会一直跟着那条狗，那个叫物化行为嘛。你把外面的世界物化成你的某个功能，对很多男人来讲，女人是一个功能，所以他把它物化，可是没有了解他的心，这样。你知道赛斯他想要讲的东西吗？那每个事情他其实都有丰富的内在深度，你去解剖兔子，那可是兔子真正的感受你并不知道，你来解剖我，但是你不知道我在想什么，你用脑波图来照我，可是你不知道我心里面到底在想什么，你怎么样分析我都没有用，因为那是外在的。如果你不跟我说话，你永远不知道我心里面怎么想，对吗？这是不是每一个生物或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丰富的内在心理的深度？啊，如果 Amy 我要了解你的话，如果不跟你对谈，我会了解你吗？不可能吧，我用什么方式都没有办法了解你，我怎么样跟你怎么，这个用科学的仪器脑波图用各种方式，我没办法了解你，对吗？就算我要问你，你还是可以骗我，对吧？就像你不骗我，也许你也被你某些想法挡住，所以变成那个心理的深度哈，那个部分变成很重要了，对吗？
不是说母亲应该那个言语只是20%？
对，他就是15%还是什么？对。那换言之，就是说，其实真正来讲的话，言语是占很小，没有错。可问题是，你可能连这个言语还是得问了才知道啊。你没有办法按照科学的仪器的方式来了解一个人他心里面想什么，那这个人心里面想什么，那么会造成他心里面的状态，身体上的状态，环境的状态，对吗？所以变成你每个生物或每个物质，每个有情生物来讲的话，它都有一个丰富的内在心理深度，这没有错吧？这绝对没有错了。可是我们现在一定一点都不研究这个部分嘛。但其实这个东西，哦，它是有历史的。在早期，在17、18世纪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人，甚至在柏拉图时代，哦，在柏罗丁时代，哦，那个已经都能够讨论到身心之间的关系，或者是唯心，哦， 或者更早的话，你看宋明理学家讲的是什么？心物合一论嘛。可是很奇怪哦，比如说从康德，然后到费希特，到黑格尔，黑格尔还是主张唯心的哦。那黑格尔学生，那叫什么？发高烧的巴哈叫 Fever Bat， 他那叫 Fever， 他说 Fever 应该是高烧吧，或者是要叫做狂热吧，哈。我们是翻译成费尔巴哈啦，费尔巴哈，但是他是 Fever 巴哈。这费尔巴哈呢，他本来是黑格尔的学生，而且是非常崇拜黑格尔。那后来变成转成他是唯物论，然后唯物论到了那个马克思就变成辩证，那唯物辩证就变成后来共产党的思想。那到了共产党思想之后呢，你看这整个世界就变成只有物质而已。好，那以东方来讲，中国人也是一样，中国人本来在宋明理学家的时候已经到了一种唯心，唯心，而且是心物合一的状态。可是到了清朝以后，民国以后呢，他又回到了物质的领域，那它是一波一波的。那我们要这样讲，是不是一定物质的说法就一定不好，一定不对呢？也不是，好，它就是时事跟潮流已经流到这里了。那唯心的部分没有办法满足现在唯物的大部分的社会人心所的需要，对吗？那可是问题是唯物有没有问题？唯物当然有问题，因为唯物到最后出现的问题就全部会显现出来，就是规则化嘛，然后人生的意义的问题嘛，然后恐慌症所有的问题。但是它会带来相对的好处，也就是生活的更加的富足。所以现在人的生活哈，是从来就在历史上没有过的那样的富足，这是没有错，因为是一个唯物的结果。好，那假设说你在唯物的状态，但是你也参考唯心的状态，然后你知道我们说的这个心理厚度的话，哈，那其实你还可以发挥的地方跟空间实在太多了。那假设说我现在呢，回过头来，我又回到唯心的状态会怎么样？比如说我会回到康德的唯美，好，就客观性的唯，或者是谢林的客观性的唯心，那会怎么样啊？我觉得那种状态是有一点像鲁伯跟约瑟他们所碰到的问题，你知道我意思吗？也就是说，其实真正来讲的话，这两边的落脚点哈，它要基本上是要平衡的。我相信赛斯的意思也是这样。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哈。那每个人都拥有一个丰富的内在深度，那当然不是说叫你有一个内在丰富的内在深度以后，你就完全追着这个内在深度，然后现实生活就不顾了，应该不是这样了哈。他说科学由于他自己的定义，他没有办法去感知这个深度。他举个例子，他说心电感应跟天眼通常常会有，而且这是个自然效应的一部分。如果你问你的朋友，那他也愿意跟你说，但他一生当中有没有心电感应的这个经验，一定很多吧，一定很多，而且没有办法解释的，一定很多，好，一定很多。那假如把这个集结起来以后，你会发现到说，并不是我以为的，好像这不存在这个人间，不是这样的。所以很多的科学家，好像我之前有介绍几本书给大家嘛，之前有一本书叫做一个好像一个博士，他写的叫做《灵魂的旅程》，他是专门在医院里面，然后他去追很多人的一个濒死经验跟他的就是催眠状态所说的话，就发现到说奇怪，那些事情都不是可以理解的。然后我前两天不晓得是谁给我的 email， 他提到司马庄严嘛，各位有没有收到这个 email？ 没有。司马庄严说是前一辈子是常当妓女吊死的，好，
很久以前的传闻。
对，是当妓女吊死的。那他也骗了很多人，但也被人家骗。那后来他要投胎。啊，经过什么刀山下油锅什么都经过了，结果要去投胎，就投胎的时候，他很机灵的发现到说他是走在那个女性的那一边，所以他看人家不注意，他就抢了一个男生的牌子， 抢了他的牌子，把他的牌子丢给他，他就跳下去了。对，但这是，哦，我们只能说，当然这种东西没得证实了哈，对啊，我只是说有这么一说这样子。但是呢，这些心电感应或天眼通这些自然的效应哦，他说属于一个比科学家地位更大的多的这个自然了。我们不要讲别的嘛，你要去怎么叫科学家来说明赛斯现象是什么？有吗？有赛斯现象吗？你可以看哦，他一本书这样传下来啊，这么厚的一本，天天在讲一个不同的道理，却从来没有矛盾过，讲了三十几年。我真的是无法从他的讲话当中去找什么漏洞，很少了。但是你看别的东西哈，我真的是可以随时找一堆啊。
三十几年是谁
讲？有啊，1960几年。
你说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对啊对啊，没有到后来他1960几到1980几啊，二十几年了。1967年是不是？还是啊，1963到1982，也二十几年有了，传了二十几年的赛斯书，然后没有任何漏洞，然后讲的事情到现在有很多科学家你也推翻不了他，所以。你说这个现象又是什么？
问题也没有多少科学人家理他
啊，
问题也没有多少科学家去研究他。
现在很多啊，真的，他现在是一个主流的一个范围，对，没有骗你。你几乎在每个地方都有看到，他们是看过的。
倒是科学上自己在推翻自己的理论。
对对。所以他说这种心电感应啊、天眼通啊、赛斯现象这种东西。它是没有办法用科学来定义的啦，没有办法用科学来定义，而且看起来是很不自然、很古怪，而且是觉得好像非意识的自然成分。一般的意识自然成分会被定义嘛？好像我记得黑格尔到后来就讲，不是那个我说的那个巴哈，惠尔巴哈，他最后就讲过一句话嘛，他说任何不能证实的事情哈，就是投射。那所有的宗教或所有的神都是投射出来的，而且投射在一个你幻想的世界里面，它完全是否定的。对，
完全是否定的。
对，它否定任何的一个我们说不可知的现象。所以我这里提到的就是说他讲的那个非意识的自然成分这样子。哦，一定要努力。
那是治疗意
义，要放松。
经理，我今天做梦到这里了。
所以啊，他提到哈，他说有些科学没有办法解释的部分，就会怎么样？为了这个理由，把他们仿佛调出来正常领域之外。而且这个正常领域这四个字呢，它是用拼出来的 ，SAME。啊，当然翻译他没有这样讲了哈，但事实上你如果看原文的话，他说他 spell 这四个字就是 SANE 就是正常的，你比较 OK 的没有问题的这样子，也就是说你有一些奇特的现象，他们会认为你很古怪，那会掉出我们说的正常领域这样子。所以这样的特性，像我们说的奇怪的特性，却是自然人的一个基本属性，因为每个人一定都会不正常。为什么？因为不正常你才有可能突破现状，对吗？假如你一切都正常，那么就永远没有突破现状的可能嘛。所以一定有一些古怪的事情或古怪的想法或古怪的一些事情发生，所以才能跳出所谓的正常领域。可是问题是，所谓的非正常领域呢，却不是科学家所能够接受的，所以他会调出正常领域之外。但是这个是一个人一个正常人的一个基本属性。 他说在科学家的赞助，其实是援助啦，在科学家的那个范围，他的那个逻辑之下，他们是显得不太对。好，你如果说叫科学家来检验乳头的话，那科学家会认为说你是不太对的，对吗？如果今天有人通灵的话，你叫科学家来研究，科学家说他脑袋出问题啊，他神经不正常。所以因为科学方法本身是被设来感知只适合他意见得到的资讯。你说像赛斯，赛斯他的逻辑观念其实真的非常强。他说科学的方法设定好来感知适合他见到的资讯，他不适合见到资讯就没有看不到啊。所以这种能力显然是不可预知，是不可预知的，而且是不联系的。相对来讲，你对事情恒常不变的那个心理状态，他们是不觉察的。所以你知道吗？在弗洛伊德之前，假如你觉得说你有患绝望症，那个是没有药医的，因为什么是绝望？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你失望，你难过，你没有办法定位，你怎么失望？你很恨，你那个恨你怎么恨啊？恨在哪里？你找不到，你没有办法定位。既然没有办法定位，就没有办法找，既然没有办法找，就无法医，对吗？可是到了后期的话，他会提到一个问题，就是他事实上是一种心理行为。他的心理行为其实很多，而且根本就经常都会有心理行为，每个人天天都在心理行为的状态之下，存在就是心理的状态嘛，所以变成相当恒常不变的心理状态，我们是这么样的不觉察。你看如果在台湾的话，大概一个小镇就有人会通灵吧，一个小乡，或不要讲一个村落，就有一个人会通灵。就像我们这个范围里面的话，我们有一些通灵的人，我们所认识的人当中有几个通灵的，济公通吧，济公通吧 ，Stacy 通吧，
我最要好的朋友也通啊，
对啊，他们通嘛，是不是？
对，
然后，
范友也是一个舞蹈家，
对啊，很多人是通的，然后你说肖老师通不通？多少也通吧，所以你看，是我们不知道了，如果我们知道的话，就其实蛮多人通的，然后。像瑞芳提到说他那个夏威夷的朋友通不通，他说他通灵嘛，他之前所有的事情都预测全部都准嘛。所以你看哈，每一个人你问他你有几个通灵的朋友，他可以挤出来要几个嘛。那所以通灵的现象是不是恒常不变的一个心理状态？他不像很多人就可以找出一堆啊。对啊，那像我几个朋友都跟我讲说，哪里有一个算命的很厉害啊，他说他眼睛瞎的，可是他叫我点三根香，我点两根他也知道。你说你干嘛点两根？为什么那一根不点？
那没瞎吧？
瞎了。他是真瞎了，不是假瞎的，不晓得啦。但是我们要这样讲，他这些我们说的这些能力，比如说你对事情的一个预知能力，刚实证在讲到说他朋友来要送什么东西，他觉得他是如此平顺，如此联系，而且如此轻易的就知道了。好，比如这样讲好了，所有的梦当中呢，你去警示，你其实很容易的发现，哎，你怎么会生第二个孩子？那这个孩子是不是很平顺的、很轻易的，然后就放到你的感觉里面，然后就会觉得说，哎，这个来的孩子才是真的是我的孩子，因为现在孩子我必须要照顾了嘛，所以那个感觉就是真的是我的孩子这样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才对他变得有觉察，因为很奇怪的时候，你觉得很奇怪，觉得孤立的，觉得很怪异的时候，你才会觉得说，哦，他存在。好，就像我刚刚提到那个司马庄园那个，他好像是后来是什么状态，好像被催眠还怎么样。对，
司马庄园写的东西常常很诡异。
我不晓得，我不没有不太看他的东西。他是写什么的？
他都写那个
小说
小说，
他后来就现在就主持这个鬼怪节目，是吧？讲他就是只出名讲鬼怪，他写的东西都是像中国大陆以前呢早期
乡野
传
说
呀，好多很奇特的事情啊，就很诡异的，以前看起来蛮有意思。
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基本上资讯能够处理许多种类的资讯跟资讯系统。那我们说的资讯，我们说智慧好了啦，哈。你刚提这资讯比较难理解，他在讲的资讯是什么意思？资讯就是能有判断，能有采取就是逻辑观念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哈。他其实可以处理很多种资讯，比如说。
intelligent
是什么意思啊？
它就翻译资讯。
资讯，对啊，可是应该照说它是一个类似像心智这样的一个东西了。
智慧
了。intelligent 那这个东西呢，它其实可以处理很多的系统，比如说有人通灵的话，是不是处理两个系统，两个资讯系统嘛？好，它可以处理很多种系统这样子。嘿，他说他比我们现在容许他的这个眼教有弹性，但是因为我们从小就被教说，那个是个怪异现象嘛。好，那我们因为不接受，所以现在的人。通灵的比较少啦，可是如果以前的话很多啦，因为以前会有那种萨满现象嘛，因为你没有那种能力，你就没有办法，这个部落就没有办法生存啦。你不知道什么地方有水，你也不知道什么东西，什么地方有食物，你也不知道什么地方会有敌人，又没有那个网路，然后又没有 camera， 对不对？然后没有 GPS， 所以你不晓得。可是你完全是按照什么？按照一种通灵能力在处理事情嘛。所以他说了，了悟到他们每个都是感知跟处理实相的一个方法。以前的人可能会比较知道用理性去处理眼前的事情，好，然后呢用直觉去处理其他次元的资讯，两边都来。也就是说你在演野台戏，你边演可以边跟后台讲我要什么，要扫把，对啊。所以在历史的其他时期，在过去的一些运作哈，那一般说起来了，人们会比较了解到有一个复杂而丰富的内在世界。现在其实也有很多人了解了，可大部分的人是不了解的。那你是可以接近它，那也就是说这个世界跟物质的世界它是并肩而行，而且是交汇交织的，某一个领域管用，但是在另外一个领域呢可能不一定管用啊。但是所以每个领域有不同的规则，比如说你在梦中好了，梦中的话你想要什么是不是马上常常就有了，心想就事成，心想就事成嘛。那这个一想就有，这样是不是在那个世界的一个游戏规则，就是它管用的一个规则啦。可是来到一醒过来的话，哎，就没有嘛。好，那一醒过来没有，不是没有，而是它必须要一点时间来让它有。但是这样讲，如果我们在梦中，是不是我们的欲望变成行动，而这个行动变成事成？在梦中是不是这样？我想要什么，然后就变成一种行动，因为场景马上被换掉了，然后一换掉，事情就成了，对吗？那这样的一个游戏规则或那样的管用的规则呢，在人世间你好像看不到，因为你感觉卡进到这个物质世界之后，你看不到那个 whole picture， 但是其实游戏规则是一样的。 为什么会不一样呢？因为感觉的想法物质化，它的过程是一定一样吗？好，所以知性能够处理两种状态，好，按照不同的假设去运作。不管你是在我们的物质世界也好，或者是在我们说的心智的世界也好，它我们的心智是可以处理两种运作状态。那不同的假设应用在不同的实相，那他说他没有要去理想化以前的那个萨满时代了哈、哦。那可是呢，他要说的是现在的这个时代呢，是基本上知性被剥皮了，被贬低了。为什么？因为他把另外一边切掉了嘛。如果你跟人家讲什么什么心灵上的东西啊，或者是你说要这样讲，说有鬼啊，有神啊，有什么东西，人家说你脑袋有问题嘛。不要说什么你信宗教，人家都觉得你有点问题嘛。信什么宗教啊？拜佛，哎，佛陀会保佑你，什么基督会保佑你，你会觉得说这个人很不实际，对不对？好，所以基本上他是被切片、被剥皮了。那当然没有错了，科学会知道这种外在世界的一种壮观的一个机械性，但是对主观的你的感受的那个部分哈，它是根本视而不见，或根本就跟你否认掉，把它放在垃圾桶里面去。就像我刚刚讲，你到医院去，他会量你血压，会让你脉搏，但是不会问你心里面想什么，对吗？不会吧？啊，但是问题他如果没有问你心里面想什么的话，他怎么知道你的病症怎么造成的？因为你的情绪真的会影响你的身体呀、啊。可是他把我们物化、物质化，好，把我们物化以后，他就用物化的方式来处理你嘛。就像一个男人把一个女人物化，他用物化的方式来处理他，他会认为说我给你钱，好，我照顾你，那么就是表示你就是 OK 的，但他没有了解他的伴侣的心里面在想什么，他需要什么，他渴望什么，他的思想的运作是怎么样，他的 feeling 是什么，他要什么，他没有想嘛。医院也不会问你吧，你到医院里面你要跟他多说，他说哦，不用不用，你只要站好我帮你照相就好了， X 光照一下，他会跟你说哎，往左边一点，往右边一点，但是他不会问你你在想什么，不会问，对吗？因为他把你物化，他要看的就是你的外在表现是什么，外在现象是什么，按照外在的现象来治疗你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在处理事情是不是按照外在的事情来处理，但是你不会去问这件事情的背后的心态是什么。所以他是用物化的方式，关系之间我们用物化的方式说哎呀，孩子他是怎样怎样，但是你没有去问孩子他心里面想什么，你没有问妈妈的心里面想什么，你没有问你的伴侣心里面想什么，你只有看他需要什么给他什么，是不是？那这不是切片是什么？就是物化，物质化。那物质化有什么坏处呢？因为物质化你就不能了解真相嘛，你以为这样就 OK 了，但是不是这样嘛，啊，不是这样就 OK 嘛，对啊。没有问你，医生如果没有问你，他就不知道你怎么想，如果不知道你怎么想，就不知道问题从哪里来嘛，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啊。他把这个主观性，所谓主观性就感受性，感受性的事情呢，他把它丢到垃圾桶里面去了。那无心的被物，无心意外的被无心的物质所形成，但问题是没有一个没有意识，就物成物质没有办法形成了。然后，所以这一切都适用于你们的状况。对赛斯说的“你们”就是指我们了，我们大家都是一样，对呀、啊。那我们所碰到的问题一定是问现象，我现在的哦，那我这应该怎么做？我那个，但是你不会问感受，啊、哦，不会问感受。那比如说我们在刚才解那个梦来讲的话，我不是说这个孩子变那个孩子后。事情是几个月后变几个月，我们是从什么哪里开始？从主观开始。主观的想法是说，这个孩子好像必须要在我照顾之下，我觉得那个是我的孩子吧。很多人是这样觉得、啊， 啊，那个就是从主观的方向去切。那像一般我们在解我们的梦的时候哈，基本我们必须要从主观上来讲。那其实有的时候大部分的关系你要去建造的话，大部分必须要从主观上来讲，而不是说我现在今天是个什么角色，然后这个角色我必须要什么规则，什么规则我需要尽什么义务，不是，因为那个东西没有用，对不对？啊，我就是要煮饭给你吃啊，啊，煮完饭，啊，你要干嘛？啊，来啊，然后再来呢？你不知道他想法，他也不知道你的想法，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那个主观部分的沟通跟交流啊，是变得非常少啊，这就是我们现在物质的科学的这个问题，就在这个地方这样子。所以他说呢，在知性跟感情上哈，假如说以他来讲的话哈，他就是目前来讲，我们是犯了知性跟感情上的一个思潮上的一个错误了，谬误哈。所以他说你要明白，赛斯资料提供给你的不只有是创造性的资料，像我们这些谈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很好的一个创造性的材料。我说真的，你如果在处理任何事情，你有一个厚度跟广度的话，你处理事情的方式绝对是不一样的啦，因为定位方式不一样啦，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就单单写小说就好了，你把时间往前拉往后拉，然后把感觉放进去，你所写出来的小说就生动很多。我刚刚提到那个底克西的朝圣者，那本书他写法就是用这样写，它是一个生态美学啦，哦，可是事实上它的一个着力的观点会为什么那么感动人，因为你只要在时空上时间跟空间上交错，你就会发现到你得到一个很跟别人不太一样的领悟或看见，不太一样，你在看的是自己的感觉，而这个感觉的来源是什么，等一下我们继续再讲，你就会知道。那除了创造性资料之外呢，其实赛斯资料给我们的是一个存在于我们内在架构的一个更实在的一个展示，也就是告诉你说，你不要像洋葱那样切一片啊，你看到洋葱那一片，按照洋葱那一片的方式来处理事情的话，我们还是要讲一句话，那叫物化物质化，你按照物质化在看物质的东西，但是你没有讨论到物质背后的心态，因为物质的现象是心态造成的啊。好像昨天吧，我儿子我带他去吃饭，他都不敢吃任何海鲜的东西嘛，那也不敢吃花生。我就问他说，啊，你什么时候开始不敢吃花生？以前都很爱吃啊。他说医生告诉我的。我说那医生怎么告诉你？他说，医生觉得我对花生有敏感。那我说那你自己觉得呢？他说我倒没有觉得，我以前蛮喜欢吃花生，但他从他告诉我之后，我就不能再吃花生了，因为会敏感。我说可是你爸爸百无禁忌，乱七八糟啊，你妈妈也是一样百无禁忌，花生都吃透多的，对吗？天天炒花生，对啊，你为什么不敢吃花生？我说其实所谓的敏感，敏感这个东西，当怎么讲，我刚才提到，当你有个概念的时候，有两个东西会出现。第一个，你会找理由，医生这样跟你讲啊，真的耶，这第一个。
年前开始，
最近
真的，
啊，对，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它会秩序化，它自动把它 排整齐。好，你自动会把你接触的事情排整齐，自动会有你自己的一套目录，你要用你那一套目录去看这个世界，对吗？人家跟你讲什么话不重要，但是那他讲的话在你心中形成的那个目录才重要，对吗？对，我今天中午跟家人去吃饭，那我就是很想不通一件事情啊，我们在阿卡萨卡，你叫一个沙西米哈，然后再叫一个鱼这么大哈，这你到超市买都还蛮值得，可是呢，我们那个家人就叫什么甜不辣，那甜不辣又不值钱呐，甜不辣2块钱可以赚一堆啊，可是沙西米十几块钱呢，可他就叫他这样叫，所以你知道我意思吗？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对我来讲，我觉得说如果是我的话，我不会这样做，对吗？可是我却没有办法替他点菜，因为那个不是他要的，你懂我在讲的意思吗？对他来讲，他点的就是最棒最好的，他又不是没有看到，我们大家都这样，跟 我的意思是好不好，对不对，组织的状态，你会把它变成你自己的次序，你用你的状态去衡量你现在所要的，然后变成一种次序，这就是这种现象啊。所以他说哈，到现在来讲的话，知性终究只剩下一个可被接受的世界观。什么样的世界观呢？就是眼前看到的状态嘛，我眼前分析你嘛，好，然后只剩下一套假设，这个假设就对实相的跟经验的一个主要的处理方式，啊，到一个程度了哈，可被接受的假设为人类遗产的一部分的一个天生固有的这个状态呢，跟我们的生物、跟我们的灵性、跟我们的心理状态其实是直接抵触的。当然直接抵触嘛，当然是直接抵触嘛，因为他没有看到我们的心态，那没有看到我们的心态，他用科学分析，比如说这个人来，他跟你讲说，这个病，只有十分之一的机会，你听到这一点，你会怎样？死定了吗？对啊，我的朋友到医院，他跟他讲说只有1/100的可能性。可是他好起来了，他真的完全好起来了。那你说好啊，那就是那个1/100，剩下99个人站在后面的，你说那前面1/100已经有了，后面99个人就已经死定了，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个很好玩。我跟你讲，我们最近在网站上买东西哦，你会觉得在网上买东西很好笑，你几乎没有一样东西你买得下去。你到那个 Amazon 嘛，然后他不是都有一个调查吗？好，有5颗星的、4颗星的、3颗星、2颗星，一个再好的东西哦，再好的东西啊，都还是有一堆人说它不好。然后你如果看它不好的写的哦，你根本买不下去，不敢买嘛。可是很奇怪，就是同样的东西，有人说声音很大很大，吵到要死；有人说安静到不行。你要怎么说呢？我最近就看一台那个炸Orange Juice 的机器嘛，很多人说它很好用很好用，有人说它吵到不行，有人说它很安静，那到底是很安静还是哦，你不要买，你买了会后悔。那另外一个说哦，他简直是太爱它了，不过后来没买了，因为我看190几块一个榨果汁那个juicer 啊，我觉得也太贵了啦，算了，不要太贪心。所以你会看到，假如你看别人的意见而没有问自己的感觉的话，那么你几乎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做的。所以知性的确是会规范经验，会，你看啊，这边提到知性会让经验合理化，它会合理化感知，这是我们一直在讲的问题嘛，你有你自己的目录嘛。不喜欢吃东西的原因不是因为你不喜欢吃，而是你有一套你的合理化的逻辑，对吗？就像我说的，我女儿说，我那肚子饿不饿？她说很饿。那你为什么不吃？因为8点了。啊，那7:30、7:59可以吃吗？你知道意思吗？你有没有听过说活头过午不食？那过午就12点嘛，那12:05可以吗？当然不行嘛，过午昏了。
我是过午才胃口发开。
啊，那算是给我们另外的另一套理论，是说你晚上最好吃点东西再睡。
所以我喜欢。
为什么？因为你吃的东西它不是。其实今天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女儿也提到这个问题，她说2000卡路里随便一吃就是2000卡路里耶，好，随便一吃。任何一个稍微好一点的餐点呢，一吃就是今天都不用吃东西了耶。但是这样子吗？当然不是嘛，你不信你可以试试看啊。你伤心的时候，你就算吃10片牛排，对你都不会胖的，因为你伤心，你知道我意思吗？你根本心情不好，吸收很不好。好，我大部分我如果是在很忙的时候，就一年总是有几次的季节啊。比如说我要做一些税务上的事情哈，那常常会做到12点嘛，或者是不是因为做到很晚的问题，而是 就是心情就是很紧张，然后就是压力很大去处理那个事情，很多烦恼的事情，你会发现那十天下来大概会瘦个十几磅，不管你怎么吃，对吧？所以其实吃东西跟心情是比较有关的，它并不是说身体又不是机器，好，身体不是机器啦，如果身体是机器，吃多少就会变成多少肉的话，那你现在是恐龙了。
心情也不能太好，我一直胖。心宽
心情好跟胖也没有关，没有很大关系，因为心情好，但是你却相信你不，你假如说你有一个观念你不会胖的话呢？
哦。
要抓我小辫子，这叫读写的目的。OK， 当自信借由拥有好几个世界观来丰富自己，随之将它混合组成有意义的模式，然后将自信整理分类，然后将送到有适当的地方，资讯就会变，这方面会做得真的很好。那他这里提的是两个事情哈，第一个事情就是，你看我们研究历史，很多历史专家是不是因为研究很多世代，然后他就得到一种智慧，啊，不是九婚必合，九合必婚，啊，类似这样的一个智慧，或是其他的智慧。那你看到历史上发生过什么事情，那么现在人就不会再发生事情，是不是你有你的资讯，是不是有参考很多？以前的世代的这个经验，好几个世界观的经验，比如说游牧民族是有游牧民族的世界观吧，游牧民族的话大部分都是男女是平等的，啊，那屠龙世界的话呢，它基本上是男性社会嘛，啊，尤其是到了那个离龙起的话根本就是男性社会，那工业时代的话其实男女是平等的，是不同的世界观呢，啊，啊，那在不同的世界观当中有没有因为这个不同的世界观的组合，然后就资料的一个整理，然后你有一个新的看法跟新的想法，有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这样生生世世转世，我们看那么多的小说，我们看那么多的电影，是不是一直在组合我们的一些观点，对不对？有吧？你看不同的电影看完以后啊，不行哦，那很好，什么事情是不能做的，什么事情是什么，那我们以前没有看过那个叫什么沉默的羔羊，所以陌生人来要搭车什么，来进来没问题，现在看到沉默羔羊，陌生人小心一点，或者变成那个羔羊，对不对？有吧？你会从这个当中这个事情当中去感知去组织。
我一个朋友他说他看很多小说，他说他从小说里头就学到很多人生的道理，所以他也
是啊，
不要也不用读赛斯也知道，他从那边就可以学到。
但是我们这样讲，小说是不是容然是平面的？是我用我的观点写给你看我的感觉嘛，对不对？可是事实上人生的体验它其实是有厚度的啊，是有你的主观在里面啊。好，
那小说是平面，他读者对这个小说的体验是不是平面的？
所以作者已死啊，小说写出来那个小说已经死掉了，看小说的人是用他自己的方式去编组他嘛，对啊，用他自己的诠释是诠释他嘛，所以有一种说法就是后现代论的说法就是作者已死，写一本小说写出来以后写小说的人已经死掉了，那么更不要讲上帝嘛，上帝就早就死了嘛。对，这是后现代论，不是我了。要讲清楚一点，我是一个有道德、有上帝观念的人。
你也有，也没有。
好了，随便你。举例来说呢，当我们很了解眼通资料，哦，是人格特质的一部分的。因为他们知道这个部分嘛，所以科学家也没有那么害怕，啊，并且他的能力将这种资讯上的混乱认为是一个可以跟肉体感官分开的部分，啊，好像科学家对这个眼通的部分，啊，比较没有那么害怕吧，啊，但是这里他提到像这个地方是我认为是这一本书很重要的一个重点之一啊，他说有次序是它的一个主要特性。资讯最大的特性有两个嘛，第一个就是它会合理化， 第二个就是它有一个特质，很重要的特质就是次序。好，就是说任何东西在你手上，你就会把它弄成有次序的，就好像一个妈妈到家里哈，你再乱，她就马上把它收干净。然后问她说什么东西放哪里，都不知道。这是我常常碰到的情况，因为我们家是我在煮饭的嘛，哈。可是收东西常常是有时候来有墨西哥人来打扫，或者是家里人收东西，像我女儿收东西，然后她昨天问她说：“哎，香菇放哪里？”我不知道，你自己去找。他会全部把它归类，可是归类以后不知道在哪里这样子啊。那我们的一个资讯的能力啊，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会它让它合理化，让它有秩序，有秩序是看起来是好事，对不对？可是如果你不了解全部的状态，然后有秩序就变得很糟糕嘛，因为你是把一个大拼图手上拿到的一个小拼图拿来拼，那拼出来的东西怎么会？你要又要把它拼成有秩序，你又不让它自然跟自由啊，那当然是有一点问题了哈。好，他这里举这个例子嘛，好，他说好像是给一个世界观，好像是给一组假设，然后有秩序的本性就会抛弃所有不适合的资讯啊，比如说我现在学赛斯，那么跟赛斯无关的事情，我现在看到我也看不见了，对吗？你如果去信基督教，也许像我在基督教的这个团体里面，你跟他讲什么都没有用，因为对他们来讲的话，除了宗教以外，他的解释就是一套宗教，他看到什么都是用宗教来解释啊，就像我之前。我像上个礼拜，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说，啊、哦，他们提到那个出埃及记嘛，那出埃及记就是那叫雅各的，他们的祖先雅各，或者后来叫以色列，因为他跟神打架打赢了，然后但是呢后来他去投靠他儿子，他儿子叫约瑟，在埃及当宰相，本来是被卖到那边当奴隶，后来因为很聪明被当宰相。然后在那边17年，然后经过几个世代变成好几十万人啊，然后变成出埃及记，对不对？然后有几个重点他们居然都没有看到啊，比如说有一个重点，当他爸爸去投靠他的儿子的时候，他儿子就告诉他爸爸说，你如果法老王问你哈，你是做什么的哈，你就要说我是牧羊，他们本来就是牧羊嘛，所以他到处乱跑，有时候到黎巴嫩去，有时候到哪里去。那为什么他没有东西吃？因为草没有了，哦，那为什么埃及有粮有米？因为埃及在那边有尼罗河嘛，哦，那其实这里有一个重点，之前的犹太人是游牧民族，那他到埃及去呢，是因为牧羊有问题，因为牧草不见了。那其实在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然后他到那边投靠。为什么法老王不会赶他？不是因为他是宰相的问题，而是因为他是牧羊人。那既然是牧羊人，就跟他们的农耕没有抵触，对吗？然后在那边为什么在当牧羊人的时候，种族的繁殖会比较慢？因为牧羊，你就逐水草而生嘛。可是，在那边的话，一旦农耕以后，这个繁殖就很快了，因为你有充分的食物嘛。那为什么他可以当宰相？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他如果牧羊人，他见识很广，所以很多东西他看得很清楚。所以那为什么他必须要从埃及又必须要回到原来的地方？因为他族大业大，人变得很多，他不得不要走。那走到那边又变成牧羊状态，所以他到那个耶利哥城和埃城，他把人家全部都杀光了，然后但是也不要用人家，每一个城他都到了就把他杀光，那但没有用他，为什么？因为他是牧羊人，对，
减少人口，
不是，因为他不需要，在那边他们在那个地方哈，在埃及那个地方，不是在那以色列那个地方，他只能牧羊嘛，
对啊，
没得耕种，
杀掉的话就人就少了嘛，跟他们抢的资源就少。
我的意思是说，这种典范的转换他们没有看到，这么重要的典范转换他们没有看到，这是我要讲的部分的。他只有讲说，哦，这是神的作为，哦，这是什么什么神的作为，就是你会用一种方式，用一种世界观，然后去解释所有的事情。你会用你拿到的这个 小张的这个图片去拼一张图，那当然又可以被迫形成一个有次序的图面。你现在去解释以前的圣经所说的事情，你既然没有去回想当时的生活状态是什么，当时的条件是什么，当时的民主性是什么，而现用现在的观点去解释过去，你怎么会不出问题呢？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们是在看联赛书啊，我们就不会只看他一边呢、啊。你又说我不太相信呢、啊，什么之类的啊。
广度跟深度不一样。
对呀、啊。他说这个不能够怪资讯了、啊，因为他已经尽力而为了。啊，他把有限的东西，我们现在所碰到的是，比如说你接触到，哦，比如说哎，那个我在慈济或者我在。哪个机构的话，是不是我用我现在所学的东西来看我所碰到的事情，一定是嘛？啊，你接触的赛事，那是不是用以赛事的事情来看这事情？一定的、啊，一定是这样的。然后会不会以现在状况去拼你现在的图片，对吗？所以你每个时候你都觉得说我赛事念得不错了、啊。七年前我也觉得我赛事念得不错了。每个事情都会这样的觉得，对啊。我学火的时候，我觉得我还学得不错，我一直觉得我学得不错，对啊。他已经尽力而为了啦，好，已经尽力而为。他说现在呢，在你的梦中，你可以清楚的看到物质实相跟神奇次元之间的一个门槛，这是指他那个梦嘛，好。那物质实相的源头是神奇的次元里面，然后你给自己看两者之间有不同的规则跟假设，做梦有做梦的假设，好，那么物质有物质的假设，那个狗要吃食物就可以神奇的穿门而过，那是在梦中的假设。生物自然生物的欲望是一种以你们对工作概念完全无关的轻易被满足的。我想这句话应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你如果有生物的欲望，那么你就会被轻易被满足啊。这个在圣经里面他也讲过很多啊，比如说他提到说百合花也不纺织也不耕作，但是他还是被喂养得很好啊。也就是任何的生物他欣欣向荣，如果你用偷的观念来看所有的生物的话，所有的生物都是偷跟抢吧，对不对？老虎去偷跟抢这个麋鹿，麋鹿偷跟抢人家土地上所长出来的东西，猴子偷跟抢树上的水果，但是不管怎么偷跟抢，它每个物种都被维持很好，对吗？但是到了人类，人类就有一个新的规则，就是这是我的，你不能进来。但是生物的欲望它跟工作是没有关系的概念，会被满足。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人生的话，如果你有什么生物的欲望的话，其实跟你会不会工作并没有关系，而是它自然会被满足，轻易的被满足。他强调这个轻易这两个字。他说我要引介一种观念，一个很不同于你们工作的观念。我们的工作观念就是我要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嘛，我要努力才能够超过别人嘛，这是我们现在的观念。我要多做几个小时，别人如果读一个小时，我读十个小时，我用十个小时赢他一个小时，对吗？这是我们的工作概念。他现在要引介我们一个不同的工作概念，什么样的工作概念呢？而且他说这个是很重要的，他这用几个字来形容，也是用我刚刚提到的那个生死攸关的跟 valuable 这两个字英文字来形容他，但是翻译他没有翻得那么好。他说非常有价值跟重要，但是这个重要呢，你就是看它的英文字叫做生死攸关 ，vital， VITAL， 它是 valuable 跟 vital 这样的一个工作在另外一个层面完成的，生或死这样的事情，或者是最有价值的事情，根本就不是你创造出来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在内在已经先完成了，在那边完成，不是在后面完成的。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工作概念，所以你要很有成就， 除非你对成就的概念有一个深度跟广度的概念。你去看这个世界上曾经很有名的人，不管是谁，然后你去研究他的工作方式，你会很惊讶的发现一件事情，他们做的哈，不是一个切片式的工作方式，不是平面式的，而是他会把感觉放进去，把时间放进去，把空间放进去，把次元观放进去，四个东西。好，比如说我提到那个阿尼德雷卡，好，你去看他写怎么写小说，你就知道原来他是这样，他是这样成功的。你去看那个溪，看到树，看到景，他会把它拉到以前的，会把它拉到以后的，会把它拉到你的感觉，会把它拉到你的感受，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那你去看爱迪生怎么做发明的，当然他也蛮努力的，没有错了，可是我们也知道说他一旦事情没有办法解决，不是有一部电影吗，他就去睡觉，然后用这种醒睡之间的这个部分来做调整。好，所以次元观哈，你如果看《万法简史》这本书，他有提到，他说你就单单把这个次元观放到你的工作里头，你跟别人工作是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它有厚度啊。比如说，我们的庆龄在写音乐，对吗？你如果纯粹用表面的现实的状态去写你的音乐哈，你写不出来了。可是如果你把情感放进去，好，把心情放进去，把感受放进去，甚至把某些孤独的感觉放进去，然后再加上你往内去感受它，你就会发现你有深度跟广度。一般很伟大的人啊，像尼采，像叔本华啊，这些这些哲学家、作曲家或者是艺术家，其实他都跟感情是有关的，而且基本上你会发现到他们在这个生存的环境当中也比跟别人是不太一样的，环境也蛮坎坷的。好像爱迪生的话，他是很小卖那个报纸嘛，报童哈。像我们的这个Apple 的这个 Steve Jobs 哈，他以前也是孤儿嘛，也是人家都不要的嘛，是不是？所以有很多他很坎，因为那样的坎坷，他有相当不同的一个孤僻跟孤独，而那也是一个很深的情感。这个情感他后来变成一种创造一个很大的推力，因为如果你没有把自己孤独的搭在野地、搭在野台的话，你的感觉基本上是出不来的。好，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一些比较生死攸关的事情是在其他次元维持。他提到几个问题，他说维持我们生物性活着呼吸的这个工作哈，早就完成了，因为那真的不是你的努力嘛，对不对？啊，如果你五分钟不呼吸，不就走了吗？那问题是你如果要去看你到底是怎么呼吸，你根本无法去看呐。所以维持生物活着的这个呼吸的工作，它早就完成的啦。然后星球各安其位的工作早就完成的，不然太阳不在那边，月亮不在那边，你就不就死了吗？或者太阳近一点，月亮远一点，不就死了吗？月亮对我们地球有很大的牵制力，它会涨潮跟什么？跟落潮，是不是叫落潮吗？不晓得了。总而言之，它跟潮汐是有关的，那太阳跟温度是有很大关系的。好，但是这个工作早就完成了。对一个进化论者，能沉思进化论的思想，哈，早就完成了。天哪，那你能做什么？不是早就完成了吗？如果你是你，如果蜘蛛不是早就完成了，它是蜘蛛的话，那么它生出来怎么当蜘蛛啊？如果你没有你是。的那个特质，你生出来怎么会是那个特质？不会啊。所以换言之，这里告诉我们一个秘密：放松。对，因为一旦放松以后，那个力量才真的起来。 你要紧紧抓住的话，那个力量是起不来的。这就是他说的神奇之道啊，那个放松的感觉，因为你不放松是很难去感受那一份后面支持你的力量。
这不是也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道
啊？是啊，你看哈、哦，大学怎么讲？大学之道在什么？三个东西平等哦，不是单独哦，明明德，明明德就要懂道理，这第一个。然后在心明不断去更新，在止于至善，不要再乱动了、啊，放松了、啊，对不对？止于至善是不是放松？像打陀螺一样啊！如果你连陀螺在打的话，你根本不知道啊。可是你要他告诉你后面更重要的是那个定静安立德，定静安立德就是能量的使用方法。啊定，我定了以后才能安静，啊静以后才能安，接着安以后你才能开始施力，才有所得。所以那这样的话不是叫放松的道理是什么？定静安立德是不是能量放松的方式？我们大学之道讲的定静安立德是不是把能量放松的一种方法？大学告诉我们说你要学很好，要大学，大大的学，它其实就是一种你怎么样让自己安，自己定，自己能够把脚步放慢的方法。因为定才能静，静才能立，立成安，安成定，静安立德嘛。好，然后要止于至善，在看到很多很棒的事情之前，你管他的，先放松，对吗？一样的道理啦，他就是这种能量让他自己回到那种放松状态的时候，他才会有力量。那这个力量是什么力量呢？他说是世界天赋的力量，是自然天赋的力量，是价值引导被引导的力量。可是我们一直从小就妈妈也告诉我们，老师也跟我们讲说啊、哦，我们就要很努力啊，要拼啊。好，那台湾话不是讲一句话吗？爱拼在赢，
爱拼在赢，
好漂亮的声音。对啊，好，所以这些能量是什么？谁的能量？是一切万有的能量。你在前面演戏，那谁叫你去演戏？一切万有嘛。对啊，所以问题出在哪里？出在人生对理性的观念，将他自己把他自跟他自己的力量的感受分开了。我们讲存在就是心理动态、心理动力，可是问题是推理出来那个动力，你却没考虑，你只考虑推出来那个部分嘛。所以你跟你的源头的力量的感受分开了。他说你的真正问题是出在人生真正的问题是出在理性的观念把人跟他自己的力量的来源分开了。中国人也这么说了，不是只有赛斯这么说了。所以当他有问题的时候呢，理性好仿佛就是唯一的答案。你要来问老师怎么说嘛，朋友怎么说嘛，书上怎么说嘛，Google 怎么说 ？Google 怎么教你这样子？好，但是它常常不是答案。好，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们要的是别人的答案，不是要自己答案。那这里他就回过头来讲鲁伯的事情。他说，鲁伯想要确定他是对的。那请问各位，你是不是一直想要确定你是对的？Charles 要确定他是不是对的，所以我今天一来就问史正就，我那个肉燥好吃吗？其实我这句话背后有动机嘛，对不对？就是啊，我对不对这样子？
其实我说到已经没有回答。
就他说他没吃，
他就只好一直问。
他我就一直问，对不对？然后我要问什么？问我的韭菜盒子好不好吃，对吧？好。我那天带韭菜盒子来嘛，又带很多肉燥嘛，啊，然后我就一直问人家说，哎，到底有谁吃到吗？啊，到底有没有人有反应嘛？所以我是不是要一直要问我自己是对的？那我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每一天当中，我们是不是随时都在问我自己是不是对的？这是问题所在呀，因为你要问是不是对，但是到底是谁对？是别人说你对，而不是你自己认为自己对，对吗？所以你要的是别人的意见嘛，但我不能说别人意见不重要，而是说你自己的意见要先弄清楚。所以他提到他说鲁伯一直想要确定他是对的，然后他试图往前又不往前，因为他要往前啊，可是很多人认为他 很奇怪啊，对不对？怎么通灵很奇怪，所以他想往前又不向前进，他想要大胆但是又要谨慎，他想要勇敢却又安全，请问这三个是不是全部都是打冲突？对他来讲，在他那个时代，他是个女性，然后是基督教的国家，基督教的文明，基督教的这个社会，那这种事情基本上是违反一般社会标准的，所以他要前进又不前进，他要大胆却又谨慎，他要安全但是又要勇敢。好，所以当然在某个程度也适用于每个人，我们也是这样。好，因为知性跟直觉力两方面，好，对每个人来讲啊都有强大的天赋，我们都有。所以那个时候哲学家在研究黑格尔的想法，哎，谢林的想法，到后来的那个我说的那个发烧的巴哈，就想每个都对，隐隐约约都觉得他们全部都对。哎，听他这样唯物蛮对的啊，听他这样讲唯心也蛮对的啊，然后自己想想，哎，我也蛮对的啊，那到底谁对？全部都对，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听谁讲都对啊，你不信你去听听看啊，你到基督教听久了也觉得他们都蛮对的啊，你到佛教听久了也觉得蛮好的啊，来赛斯也有一套啊。
常常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对
的，对，因为其实都对，因为全部都包含一部分。
我以前也是感觉，现在感觉完全相反，我以前会跟周边的或者网上的人吵辩论，那这就吵架可以吵几个小时，因为我觉得我对或者是我离一个绝对的真实的东西是对的，可是我来发现如果每一个人认为他自己是对的话，那其实没有一个绝对的东西了。我觉得太阳是红色的，我觉得是蓝色的，那我觉得话就是我对，在我的世界里面。
我最近有一种也一样有一种感觉了，比如说我觉得某某人讲错了，然后我就发现到说我为什么觉得他讲错了，不是我发现我里头有骄傲，某个角度来看我觉得我比他更对，那不然他讲错是他家的事啊，我干嘛去管他，我干嘛去批判他，我干嘛要去挑战他。我觉得说我突然间有一个感觉，就是说比如说某某人或某某上司某某伟大的人，他讲他的做法他的想法，我觉得那个是错的，然后有一种想法就想我想去跟他辩论，我想去让他知道他不对，现在我没有这个欲望了。在基督教里面我觉得他们讲错了，那我讲不讲？我讲，除非他问我会讲，但是我不是批评他，我是表达我的意见而已，然后讲完我会跟他讲说其实你也有你的道理，你在你的领域就好了。 对，
这个还是比较难的。我是说我不同意你说的，我不说你错，我是觉得我不同意，是这样子。这心理上其实还是觉得你是错的。对啊，可是现在慢慢可以不是那么直接，就是你是错的，
对，
你有权利有你自己的想法。对，以前不会，
对，
以前是觉得我是对的，你是错的。
但是你永远不能证明，所以
也没有证明，因为他其实他的世界里面。
所以你怎么肯定？你不能这么肯定说你比他对，
没有比他对，我是觉得这是我的观点，这是我自己的。
你说你心底还是认为他是错的，这个就是错的。
在我的世界里面他是错的，可是我现在可以接受的是他在他的世界里面是
对
的。对。然后谁的世界比较对？没有，只是你是你的世界。
OK。
那因为。我们都会试图合理化我们自己的创造力，所以我们的理性的这个思维跟创造力是会产生分裂的，就像鲁伯这样子哈。然后呢，非常有天赋的创造者会碰到一些困难，我们大家都有困难，因为你一旦要创造就跟别人要不一样嘛，我要跟别人不一样所以我才能创造啊，所以创造一定是一种挑战，那一定是一种冒险，但是呢它却是你个人的一个价值完成。那当我们在替自己调整这个部分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在替别人领路了，因为这个是一场冒险。也就是有的时候我现在的想法，我你说 在你心中完全会觉得他会他没有错吗？不会啦，我还是为了他错了，就像刚刚麦克讲的一样啦。但这是没有办法，因为这个人的本能，你一定要合理化嘛。我一定跟你不一样，然后我会认为我对啊。可是我现在已经不会想要去跟你争我谁对谁错的问题。可是你可以在心里面认为我错，可是我在心里面认为你错啊。好，所以这种只要你是调节自己，你其实也在帮别人领路了哈。然后他说呢，容许你内在的一个工作感受计算在你的计算里面，也就是说你开始去看除了你自己以外还有其他厚度的话，就开始鼓舞你们两个，好，一种神奇的感受。然后鲁伯可以依此你对他的支持带来身体上的解答，就是你知道鲁伯这个人很紧张，如果你对他有支持的话，他就放松，他既然就会对身体会有帮助的。所以他说主要的字眼就是轻松而不费力。一条狗在物质世界，一条狗啊，你必须要打开门才可以进得去，可是在其他世界的话，欲望就是行动，而且讲两次，欲望就是行动，他讲两次。在内在的世界里面，你的欲望是不费力的，会带来他自己的完成。可是很多人会说，我不敢有欲望，我不敢这样想，然后有什么功劳要归给神或归给什么？但是那神生你干嘛？如果你生来是为了荣耀神，然后你自己没有欲望，没有目的，没有创造力，那你活着干嘛？好，那所以其实真正来讲的话，我们要努力的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因为这个比较重要。一般我人家来问我一些找我咨商，我也都是第一个会问他说你要什么？你真正心里面想要的是什么？你现在讲的这些现象我了解，可是你心里面真的想要的是什么？好，你真的想要什么？你要问清楚你要什么，因为你自己要知道你要什么的话，哈，那个欲望会带来行动。可是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心里面要什么。所有的心理治疗，不管完形治疗，不管情绪治疗，不管什么样的治疗，它都在处理一件事情：谎言。你以为心理治疗在做什么？他在发现你的谎言在哪里。那谎言是什么？因为你也会骗治疗师，治疗师也会骗你，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慢慢去回过头来，为什么我说往内心？什么叫往内心走？往内心走是找到自己的谎言在哪里。谎言你不要把它想成是很不好，而是说你在骗自己，骗自己的感啊盲点。对，你在看，哦，我不是想要离开这个家庭，是因为他怎么样？其实你就是想要离开嘛。好，所以有的时候很多的事情发生，我可能像一些婚姻的问题，我第一问他说：“那你要不要？你现在还想不想跟他在一起？”我不会管你讲什么，我会先问说：“你想不想跟他在一起？”想的话是一种方式，不想又是另外一种方式嘛，对不对？
可是问题大部分都
自己搞不清楚，要花很长的时间，要花很长很长时间。因为真正完形治疗或者什么存在心理治疗，或者是他其实都在找出你的谎言是什么。我说谎言没有恶意，完全没有恶意，你自己在骗自己的那个问题。因为你会用面子，用道德观，用其他问题把自己真的要的那个部分藏得很好。
老实讲，就没有人知道他真的要什么，如果知道的话就不会有问题了。
对，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其实真正的问题，你看我们一开始是想尽所有的办法让人家不要知道我，最后的发现他说我想尽办法想要知道我到底想什么。你说这很奇怪的世界，一开始老师教你，爸爸妈妈教你，都是告诉你说不要让人家随便知道你想什么，对不对？好，然后就是为什么？因为你要安全嘛，要让人家接受，要让社会要让对，要费尔，要让大家都觉得你是 OK 的，你是好人，你是善良的。啊，你心里面想什么不会说，你真的想什么，想要吃那个，但是不要。所以你交你朋友的时候，人家会教你说，他如果说不要的时候，就是他说要的时候。他说不要，你要看到那个不要的时候，不要到底是什么不要这样子，哦，确不确定不要？那我小时候是最会骗人的。为什么？因为大部分上。其实人家家有请客哈， 我都不会去夹菜，都是人家夹给我啊，夹给我说不要啊，不要人家就夹更多给你这样子。
很乖。
对，不是，我是比较内向，啊，其实我也没有真的想要骗人啦，我是比较内向，比较害羞。对，那害羞的话呢，其实害羞的意思是你的感觉不好表达，叫害羞，对不对？明明你要嘛，啊，可是要不要跟这女孩子要你去看电影，要不要去？要啊，可是你会说不要，对，你会说不要，对。我们阿妈问我说要不要吃饭，我说不。
对啊，他
跟
你讲，我说那跟他讲不要。对啊，但是女性特质很强，
那个
会来赛斯
嘛。对，那你说肚子饿不饿？不饿，其实饿得要死。你就说吃过饭没有？吃过了。有没有吃？没有啦，真的没有吃啦。
上
次
也会这样，
现在还是。
我还是会，因为这个是
挺麻烦的。
有时候会盯着，
对，
想你盯什么？
这东西好跟有些特质有关的，但是我刚刚讲过嘛，人一生想尽办法来掩饰自己，到后来呢，却想尽办法来看自己掩饰的是什么。真的，你了解吗？真的是这样哎，哦，所以看起来好像这个世界是分开的哈，又会带来形状，不会力。的感受是最重要的部分，那鲁伯必须要了解这一点啊。那个问题，哦，就是我们在用神奇之道了哈。然后我们这里后面有几一点点东西，我就把它顺便讲完一下哈。他的意思是说，鲁伯跟约瑟他们学那么多，可是，在意识层面上哈，一直是不想了悟，或者是根本没有了悟。为什么不想了悟？因为了悟的话要前进啊，他不想前进。或者根本没有了悟，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完全翻修或废除他现在的那个观点。很多官方的观点他要保留。什么叫官方的观点？比如说保守的啦，或者是比较物质化的啦，哈，这些观点他要保留，没有准备好去接受全新的思考方式跟一个实相的全新关系。你看哈，其实这个地方我有很大的感触。比如说鲁伯跟约瑟应该写赛斯写的最好吧，而且写了几十年哦。每天都在写哦，而且他很有天分哦，可是他还是没有准备好，他还是保有很多观察，而且还是没有办法设计一个全新的思考方式。那请问，那我们呢？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像肯诺亚伯他有一个很好的概念，他说像爬支点一样啊。今天我教你赛斯思想有用吗？不好意思，你可以偷窥高峰经验，可是对你不见得会很有用，因为你有一些事情要处理了，了解吗？你去听老和尚达赖喇嘛那讲一些道理有用吗？有，可是那个是偷窥经验，说真的，知点不够。所以各位来这边，其实一天一天的，其实我们算是蛮扎实的了。那要不然的话，你今天听大师讲有没有用？不好意思，真的没有用啊。好，如果有用的话，那么鲁伯跟约瑟怎么会这样呢？他没有办法去接受，他这是赛斯对他的评论呢。好，然后呢，他说你处处是零碎的做一些试验，一些新方法，得到很好的结果。请问我们在这个团体是不是一样？对啊，你看哦，我小试一下，像我们的。就说我要上这个交通法院，好，然后哎，我带了一个新，哎，真的是 OK 的，你知道吗？有嘛，对不对？有，那是不是零碎的试一些新的方法而得到相当好的结果？我们每个人都有，在学赛的过程，我们随时都发现到，哦，你知道我买那个威尔豪斯是三五个小时之内买成的，应该是好几个月才买的成的，我三五个小时根本没放弃的结果回来，对吧？记得这个事嘛，对不对？很多奇迹。奇迹我们的，可是我们只在试零碎的这个尝试，可是却不愿意前轮定位，你没有办法换那个我们说一种思维的换筹，好了，整个换筹换掉，那个换掉的那个换筹，好，那个换筹要怎么换呢？就是他这里提到的叫做前盘的重新定位。 因为前面的重新定位会带来身体跟他的其他关系的圆满，一个新的关系的冒险，一个新的生命。他其实跟约瑟并不是处得很好了，那自动的会变成很健康，自动的所有事情都会改善。可是我们其实都只在试，对，小事，牛刀小试而已。好，那他说世俗的很多观点哦，当然是必须要容许。他这里提到，我们今天讲的是放松，对不对？好，那讲放松的话，他说你写作的时候，容许一些不要被干扰的时间嘛。为什么你一定要全部都开放？你不能让自己放松啊。像我们做生意啊，做生意有很多做生意开店要开到12点，自己忙得要死，你少赚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会死掉哦，对不对？可是你忙到半死，少赚那一点钱，那你少赚一点钱去过好一点生活不行吗？我们上次那个叫做什么，去叫 early bird， 对不对？他下午开到3点，他3点以后就不开了，我不晓得是不是去玩，但是
免睡午觉。
放松哈，我讲放松真的很重要。他不愿意容许一些自己的写作时间，然后你们两个人对态度，对这个卧房的态度很奇怪。他说你们都不了解卧房的观念。他说你们尽量避免在里面做爱，卧房是睡觉用的，不是做爱用的。我不晓得是什么观点呐，啊，然后卧房哈是唯一不是你们整体活动的一部分，没有说一般卧房人家不太会让人家进去了哈。可是因为他把它当作是睡觉的地方，所以变成一个孤立。然后举个例子来讲，他根本不装修它。他说睡眠是生活中人格分开的独立的部分。我们对卧房很多人会有这种关联的，我就是睡觉的才要进去啊，啊，进去就是要睡觉啊，啊，然后。其实卧房可以显示出更多的兴趣哈，那这样的话你在里面会好得多。比如说他这里给他的意见，可以放点书啊，放点书架啊，哦，那显示出你可以在那边工作的证据啊，哦，那放点画啊，或者是跟你的生活比较紧密一点啊。但是鲁伯跟约瑟他们其实蛮奇怪，那他说理想来讲的话，一张新床也是应该蛮不错的，可是他们就不愿意放一张新床，大概十年老床这样子，啊，所以当那个约瑟的太太，我看当约瑟也是蛮苦的，这个太太这个卧房概念是这样子的，他这里还是在强调放松，好。哦，放松躺下来对鲁伯是很容易的，一张行军床或类似的东西哈，或者是一张躺椅之类的，都是他写作室的一部分。那你们睡觉，像约瑟睡觉是喜欢睡在客厅，为什么？因为客厅那边有景色，啊，所以晚上睡觉才会进去里面。然后他说哈，吃一顿好餐呐，是很重要的。你看他努力到什么程度，最晚吃到5点到6点，天哪，我们都是吃到7点到8点吧。5点钟吃必须要吃完饭，那是4点钟开始吃，大概是吃那个叫做什么行军餐、战斗餐，5分钟吃完的，哦，那要不然的话，他就有一种毛躁感。他如果吃很久，他会觉得怎么样？
浪费时间。
那可不可以？其实我在看我自己啊，我有时候边吃，一定我要边吃，要边看书边听。一心好几用啊，
什么东西的味道都不知道。
对，假如我来上课，像礼拜三那一餐哦，我一定是，假如我有吃啦，假如我有吃，我一定是边看书边听，然后又边。那这里他提到说，最晚吃到5、6点啊，不然的话他会有毛躁感，所以他很不放松嘛。还有他说你需要的那个绘画时间哈，哦，你喜欢在绘画，可是其实就是要放松嘛。然后你给鲁伯的一些保证跟信心，也就是放松，会对他会很有帮助。所以你再看他们，假如说物质的世界是由心灵所创造出来的，那真的是可以放松嘛？而且大部分的事情你要完成的伟大的事业，其实都在放松当中，在后台做好的。问题是做好的东西呢，你若不放松，它就进不来啊。 你拿不到啊，你够不到啊。所以什么是神奇之道？就是放松之道，轻松不会力的。你如果不放松，你如果不放松，所有灵感不会进来。那如果灵感不进来，你只能物质化，只能切片在考虑事情，没有厚度的考虑现实的状态，但是没有灵感，没有想象力，没有心理动态。那如果你是演员，你知道说我今天演得好演不好，你就要跟后面讲一下啊，我那个，对啊，我裙子拉链掉了耶，后面的再弄一个过来给你，对不对？哎，我帽子掉了耶，啊，后面再丢一点帽子过来。有时候去看像Las Vegas表演，常常有时候会突然间掉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对不对？对啊，有人会处理啦。对啊，所以我们今天超过很多时间的，不好意思。那就把它结束这样子，哎，那
拉面，
啊，
拉面，嗯，拉好久，
拉面二十分钟，
拉面拉了二十分钟，拉出结果来，
嗯
嗯，我来这边没有来那个预告什么，menu
他也不吃啊，
本来说什么
拉素改天，
他吃素啊，
多边素吗？
我们不吃，
可以吃，
所以简单的讲，赛斯希望说。我们要左进我们的人生，虽然这假的，它也很实际，但是我们要左进我们的人生，然后要左进我们的人生，开放我们的心胸，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要融入我们的环境，因为如果不融入环境，你没办法演，所以要融入我们的环境，因为融入环境之后，你的可以学习心物相通的道理。第三呢，我们要体验欲望的来跟去，你不要怕有欲望。体验力量来源去，因为体验的话就是一种创造的开始。最后我们要了悟生命的实相，也就是把握我们这一生像诗一样的人生，嗯，所以像神秘的次元苏醒吧，然后像现实的生活理尽，啊，就是今天结束了，谢谢。
是你写的
是吧？对啊，
怪诗人。对对对。